各位师长，各位同修大德，千万该经本十九页，从第五行开始，这个经文，各位看一下：世圣如影，从业缘先。我们从这开始，维摩居士视线有丁，那么释迦牟尼佛就派了大弟子以及文殊师利菩萨到他那里去问候。在问过的时候，这个维摩居士就给大家说法，前面已经说了一部分了，现在就刚才念的这一两句开始，那么说的法很广泛，从最基本的那个把这个身体呀、教众生呢，把这个身体不要执着，执着身体学佛就没办法入门了。所以在这里讲呢，每一段就是讲这个破除这个执着身体啊。那你叫众生把身体这个执着要破除，好不容易的。所以他用种种的比喻，种种比喻之后啊，叫众生了解我们这个身体啊，这个身体不但是四大假货的身体啊，还有这个受想行识啊，这个心理方面的合起来才是有我们人众生的身份呢、人的身份就是包括这个色身，这个人的其他这个心法合起来才有这个身啊，这个身包括五蕴都在内的。所以这里啊，刚才念的啊，身体如同什么的，我们就叫众生一层一层的啊，这个要悟自己身体啊，都是假的啊。既然是假的身体啊，那要执着干什么呢？执着这个假的身体，那永久也得不到这个法身，法身就是真如本性，所以不要把这个假的身体呀、执着着，不要放弃，这个不可以的。世圣如影，从业缘生，我们众生这个身呢，刚才讲了，我们这个身是身份呢，不单指这个身体呀、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种啊，这个汇合起来的，这个只是讲物质方面的，心理方面的还有受想行识，所以不能只讲身体，也叫身份。身份就是我们人道的这个身，就是人身。人身就像个影子啊，这影子怎么来呢？比如说我们这里有电灯的灯光啊，这个我们站在那里呀、这现在屋子里面 这个灯光蒙着都是啊，看不出来啊。假如说这个屋子只有一盏灯，一盏灯我们站在这个灯前面的那个影子就照出来了。白天在外面那个有日光，有太阳光，太阳光一照，我们的身体啊，那个影子也出现了，那么这就是由种种的缘啊造成的，用我们的身体有日光啊，这还不算呢，还有空间呢，你站在一个地上一个空间，没有空间，那光也没有啊，那个影子也没有啊，所以从各种的缘现出来的。有这些缘啊，合成我们这个人生呢 那就是我们要分析，身体既然有这么多缘，那我们这个人生呢，究竟属于哪一个的呢？属于日光吗？单独的日光不能构成我们人生。属于这个空地吗？空地也不能够构成我们这个人生。有这些缘分析起来都不是啊。所以这个那么我们这人生呢是个假的东西啊。假的东西你要执着它干什么呢？叫我们悟了这个道理啊。下面就讲世圣如想，这个想什么呢？从这个业缘因缘来现出来的。这个想是有声音，他才有想。那么有声音的时候还要有这个物体在那里碰撞。我问这个身体怎么来的呀？这个想怎么来的呀？想当然有声音，你声音从哪来的呀？这才有声呢。两个手没有拍的话，声音没有的。所以这个声音呢也是那个有因有缘合起来的。把这个因缘一分开了，没有了。再讲我们人身上发出这个声音，我们说话吟诗唱歌都有声音的。这个声音也研究起来，口重要的，口有开有合，他才发出声音呢。口还有舌，还有牙齿，还有喉咙，这个口又有口唇呢，嘴唇呢，嘴唇的时候如果张开来， 有什么声音没有啊？口要这个上下两个口，那个唇呢，一开一合，啊，还要舌啊，还要这个里面的舌在里面，啊，在里这个转动，还有牙齿，没有牙齿的话，这个音也发不出来，啊，还有喉咙，这个气呀、啊、从喉咙里面出来。所以这些发出声音来，就有这么多的啊这个音源。那么这些缺一不可，有一个响的这个音呢、啊，就有这么多的条件。把这个音响合起来讲，就是音响。音响谁呢？这就是啊，一个众生，就这个造业，以这个音响这两桩事情啊，就是。比喻众生造业了，造的业无论是善业恶业，都是对于他人啊，他人包括个人这个人权都有影响。那么这个影响最重要的呀，就是从不好的这一方面来讲啊，以这个因生造的业啊，叫众生修坏了。那么从好的方面来讲啊，这个影响造出这个业是善业啊，就好。要把这些辨别清楚啊。这个经文里面就是叫我们呢，用影响造善业，善业有善业啊，来这个提他人，提社会人权啊，这个造的啊，这个善业指的叫大家学什么呢？把这个身体看破了啊，要学这个佛法，学佛法正如本心，不思善不思恶，那是叫本心啊。你要有明心见心的话，就要从为善去恶开始啊。啊，那么果然开始都要学一些善事啊，实行的都是善事，一切的恶事啊都要啊不能够做的，就是为善去恶，这是学佛的呀，要想明心见性呢，开始学就要这么做啊。下面说日深如浮云，须臾变灭。我们这个身体经文里面说了，像什么呢？像天上那个浮云一样。祖师讲浮云须臾变灭啊，须臾就是最短的时间啊，它就变了。变灭是什么呢？ 这个形状，一弹指之间就变成另外一个形状。有的那个服务员呢，变得有的变那个狗啦，有的变得牛啦，有的变得这个植物啦，好多啊。有时候变得一幅山水画，多得很呢，变得太多了。这个像一变出来，接着另外一个像又变出来。这只是比喻啊，比喻我们人的身体、人生，嗯，从这个母胎出来之后，一直到老死，这个中间呢，变化着多少啊？就身体方面，变呢？从婴儿到这个青少年，到这个壮年、老年，到死亡，中间的变化太多了，我反复自己看不出来呀。就是心理方面，啊，小婴儿他有他的心理，不过他说不出来，需要什么东西啊，手抓一抓。啊，他这个我这个大人呢，那母亲呢还没有注意到啊，他就用哭来表示啊。有的小母亲呢天生的，嗯，他就了解这个他的婴儿需要，嗯，这是性理性就是这样。从婴儿，婴儿有婴儿的心理，青少年有青少年的心理，啊，到的壮年、老年，心理都不相同，身体的变化也各不相同，一直由这个婴儿啊、青少年到这个老年壮年呢，这一段期间呢，变化的自己都不知道啊，啊，这就讲一个人生的过程，生老病死，嗯，生老病死，一般凡夫众生只知道生啊死。甚至于生与死都不了解呀，那有些还是啊修这个长生不老，那都是不了解，这个生啊死更不了解啊。他要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，身体有很多变化啊，眼也看不见了，眼的视力也不好了啊，手脚也不灵活了，嗯，这个身体的暖气呀、啊，逐渐逐渐消了，啊，这个凡夫众生都不了解，嗯，头发白了，嗯，这些，那么这个一般凡夫不了解呀，就不知道生老病死。那么不知道生老病死啊，以为生也好，老也好，病也好，死也好，时间很长啊。一般人只知道，只认为我们一个人人生啊，啊，活过几十年，这个时间很长啊，或者寿命长的，活到100岁、120岁。这就是非常的这个有寿有长寿了，但是拿夫人来比的话，一眨眼就过去了，哪有什么长啊？就是拿这个夫人比喻我们一个人的生命，一个人的生命就像夫人， 那要变化，那要短暂，这个要觉悟啊。必得觉悟这个道理，不要执着这个人生，然后他才可以明心见性。下面，世圣如念，念念不住。我们这个人生像什么呢？像那个电呢、啊？电是那个自然界那个打雷闪电那个电呢、啊？我们人工造的那个电也是一样的，快得很。你看那个外面那个闪电那个电呢，一闪就完了。在这里讲，人生如电呢，讲到这个法表法这方面呢，念念不住。这个念头啊，我们众生的这个念头啊，起念就消失掉了。我们一般讲呢，你有什么观念呢？观念普通讲，它只是讲，观你怎么解释啊？观是观察，观察自己的念头。就从观察自己的念头啊，要了解自己的心念。那么了解自己的心念什么呢？念念不住啊，心的念头啊，就跟那闪电的闪电一样，一闪就过去了。闪念一闪就过去，我们众生的念头啊，一个念头一闪过去，马上就有第二个念头又起来了，第二个念头一闪过去，第三个念头又起来了，也念念不住啊。这个念念不住，指的就是我们凡夫的虚妄的念头，不是清净的念头。虚妄的念头啊，就是一念一念一这样，这个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啊，这是妄念的，就把我们这个本有的真如本性把它污染了，把它掩盖住了。下面讲，世上无主，唯汝敌。我们人生没有一个主宰，主是什么呢？比如说这个地吧，地，我是一个地主，别人不能够在我这个地上使用。但是这里讲，我们人生呢，就像这个地，而这个地呢，无主的，没有地主，那怎么呢？就事实来讲，无论是中国、外国，无论是古时候、现代，这个地呀、啊，都是这个有势力的人 来占有它。没有实力的人呢，就不能够享用这个地。这个特别的就是说，大家读历史就知道，天子，这个他这个在他这个做天子的这个范围之内，他的范围就是天下，在中国讲天下就是整个的中国啊，那个地啊就是天子所有。这个天子死了，由他的儿子孙子一代一代的用这个地，他就是地主。这一个朝代被推翻了，下一个朝代来了，由下一个朝代来使用这个土地。所以是有实力的人才能够使用这个土地，没有实力的人，虽然过去啊，土地可以私人有买卖的，买卖的时候啊，那个土地真正说起来还是属于天子的啊。那么这个就那个个人来讲，个人买了这个天地啊，这个地主啊，买天地这个人呢，他得了这一部分的天地啊，他活不到好久，活个几十年呢，自己有份的做主了，那么就交给他的儿子孙子，儿子孙子也活不了好久，所以在那里变化的态度，有这样的变化，就是无主的，这个地是没有主的啊。那么这个没有主啊，就是这个有表法的，表什么法呢？雪庐老人就以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的啊，来解释这个无主的这个法啊，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无我相、无人相啊、无寿者相啊、这个众生相是吧？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啊。《金刚经》里叫人家明显见现，就要破除这个四相，不要有我相、有人相、有寿者相、有众生相。这是许留老人呢，把这一条这个表法的，把它注解出来了。既然我们这个要了解呀、这个地呀、没有这个四相啊，那个是这个地，就是这个经文的这个注解里讲了，谁都不能做主，强者，就是那个天子。各国的诸侯，他利用天子诸侯，他也不是真正的强者，他也有死的时候，一死了，这个他也不能使用。所以讲到最后，无主啊，无主，徐留老人就用这个比喻，《金刚经》里叫无四种这个， 事项的，必得了解事项，才能看得破，把我们人生呢看得破。我们人生谁能做主啊？没有一个人能够做主的。世上无我，唯如火。就是我们人生，有我吗？没有我，没有我，如同什么呢？如同火，火，比如说烧，把这个山上啊，烧这个山上树木啊、草各种植物，烧起来很猛的，就像那个这个火啊，好像那个打仗啊，因为有了敌人一样的，火的威力啊，就像在作战的时候啊。对着敌人呢、那样威，那样猛。但是要研究起来呀、那个火烧山，敌人在哪里？没有啊。练起来火它也没有主的，是无我。火本身就是没有我的。那么这讲我们人生就像火，那么说什么比喻呢？我们人生呢、一举一动，这个说话做任何事情，这个就是啊，这个有表现的。你把这表现有各种事情各种行为表现出来，好像是一个主宰，有个主宰，但是分析起来呀、实在没有主宰。那么这个主宰啊，在不了解道理的人呢、认为好像我们说话从心里边发出来的，那个做各种事情，用我们的手脚啊，用我们身体来做的啊，而且还是创作啊，这个都是不明了道理的人。他把这个看作有主宰，但是要分析起来啊，言语啊，这个身体各种的动作啊，没有一个众生能够做主宰的，都是不知其所以然。他为什么有这种动作？为什么有这些言语？这些言语动作都是妄动、妄言，都是出于虚妄的啊！所以不明白道理的人呢，都把它看作真实的。学佛开智慧，他把这些都是虚妄的东西啊，都看破了，他就不会执着啊，这是有主宰。所以这里教我们呢、把这个身体啊，看作如火那样的，没有实在的。这个看破了之后，才把这个妄虚妄的见解才能放得下。 世圣无寿，为如风。金刚经里面讲五寿相，寿是什么呢？众生都有寿命，众生有寿命啊，众生不了解，所以这个寿命呢，是个假东西啊。人的一生，从生到老死，这一段呢，就是寿命。这个寿命啊，像什么呢？像这个风那样的。风是怎么来的呀？风是啊，有这个气流啊，这个遇到物体阻碍了，发出声音来，这叫风啊。在虚空里面，风，我们大家好像虚空里风看不到啊，遇到树，风一吹，树在那摆动了，那就知道有风了。我们众生只了解这个，实际上外在的这个风啊，除了这个吹动了树在那个摇摆的那种状况以外，在空地上也有风，这就是空气。在我们人身上也有风，我们人身上的风就是气体。你说这个手能够摆动，脚能够走路，整个身体那样运动，都要有风啊，没有风它动不了。呼吸当然更是风，讲话做什么没有风不行的。但是这个风你要分析起来，风手动有风，那风属于手的啦。身体运动要有风啊，那身体就属于风的了。那这样分析起来，这个风属于哪一个？属于身体的哪一部分呢？这样分析起来，风也是空洞的。那么这样看见我们人生就像风那样啊。我们人的这个寿命啊，人生就像寿啊，寿命就是跟这个风一样的。风一样，那就是它这个没有一个风称得上是寿的。在我们凡夫众生看起来，寿命呢，有长有短，有活得几十岁，把它比成风一样的，那就，逐渐逐渐了解这个道理了，这个寿命就像风一样啊，自己一丝一毫也做不得主，而且呢，短暂的不得了。我们凡夫众生呢，都认为活得愈久愈好，其实办不到的呀。这个活得久了就有寿，活得短暂的夭，夭就是没有得到 长寿啊，早，很早就死掉吧，叫夭啊。真正讲的道理啊，夭与寿啊，平等的。怎么平等呢？古时候啊，彭祖活得很长，小孩子很小就死了，叫做伤，那么那个其彭伤为望族啊，这句话好像是王羲之写的吧？王羲之在这个《兰亭序》里面有一句话吧，我也搞不清楚了，大概是这样。他说：“这个其彭伤为望族啊，在王羲之看起来呀、啊，这话他不敢承认。实际上，其彭伤不是望族，彭伤就是其的，就是平等的，彭祖活得寿命那么长，商子，商子就是那个，好像是伤害的那个伤啊，左边不要人字，加一个歹字，那个伤子，伤子啊，生下来没好久就死了。那么，实际说起来，彭祖跟商子啊是平等的，讲的这个道理啊，彭商是平等的，既然彭祖跟商子是平等的呀，那个你看看这里，世生无寿。如风啊，身有我们这个人生的身体啊，一早寿啊，没有这个寿命的，这个就像风那样，风雨一起来，马上就没有了。拿这个比喻。我们人生有寿，哪里有寿啊？我们人生没有寿的，因为彭上就是平等的，这就把这个寿命这个执着把它破除掉，破除这个寿命这种执着，然后才能够谈得上学佛，谈得上明心见性。世生无人为如水，那么这个我们这个人生呢、啊，人生无人，无人呢是像什么呢？就像这个水，无人就是《金刚经》里面讲无我相、无人相，所以这是叫无人。无人就是无人相啊。那么这个无人相像什么呢？就像水，水，大家看看，水啊，可以洗各种的一个物品，可以供给人家的 解渴啊，叫人家喝水，那个水有流动的这个象，孔子讲，是在如斯乎，不涉昼夜，也就是水，长江大河，这个都是水呀、那么这个在海里是海水，在江河里是江河的水，在池塘里面是池塘里的水，那么这个水有象没有象呢？有象。有相就健康的见面呢，无人相。你要执着这个相啊，那就糟糕了，那就看不破了，就把这个水的假相啊蒙住了，蒙住了，修佛就没办法学了。所以从这个水里面讲，虽然这个假象呢，讲到实际上无人相，真正说就是它没有相的。所以这讲那个世上无人，无人就是无人相，为如水。就像水那样的呀，有相皆是假的，讲到真实的就叫无相。这些总的意思啊，就是不要我们执着这个假身体当作真实的，不是说我们那个身体不要了，那个就误解了。身体，我们修道的人要借假修真呐、没有身体，我们凭什么修佛？还是要这假的身体来学佛的。这里所讲的。如地如火如水如风啊，就是叫我们破除这个执着的而已啊，破除执着。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。